欢迎收听吉贝电台，我是主播小精灵，
我是主播晴儿。
这里有一扇心门为你轻轻开启，这里有一份真言为你无遮掩的吐露，
当然还有几缕书香飘落在你不经意的回首间。
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人生的喜乐悲苦，在字里行间。
不管你年轻的心是否明白，美好总在行走中。
欢迎大家踊跃为我们提供发生在你身边有趣的小事，推荐你曾经阅读过的经典书籍，提议新鲜而不过时的电台话题。
你可以通过荔枝在线站短我们，或发送邮件至吉贝电台主页上的邮箱，我们期待你的来信。读一本书，爱一个人，过一生。现在就让我们开启吉贝之旅。
作为一个影迷，最大的快乐就是看片。我是在高二的时候，前座借了我一本看电影杂志，从此以后就爱上了电影。也许启蒙的有一些晚，后来自己开始有意识地买导演访谈，买影评书，去淘碟片。电影是一个假装你生活在别处的完美庇护所。坐在荧幕前的你其实并不是你，你在戏里用新的身份过新的人生。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像我朋友的朋友一样，他在家里的别墅的地下室有一间私人电影院。当然，首先你必须要有一幢别墅，它可以成为我的斯加拉片室，我可以和好基友们一起看片，猜结局，选最喜欢的演员，挑选最喜欢的片段，大哭或者大笑。你要知道，梦想总是会实现的，只不过有时候它并没有实现在你的身上罢了。大卫·吉尔莫，这个和品克·弗洛伊德吉他手有着一样名字的男人，1949年出生在加拿大，他是一位影评人和小说家，他也曾经连续多年担任过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编辑主任。他虽然不是吉他手，但他和吉他手一样酷，因为面对他儿子的青春叛逆期，他竟然主动要求他退学。接着，他们父子一起在3年里看了200部电影，大卫·吉尔莫也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当然，我并没有那么羡慕他们，毕竟个人有个人的人生。但是，既然有人造了这么一个梦，我们顺路进去打个盹儿，也没什么不好。 电影俱乐部又开始了。为了吸引 Jesse 看更多的电影，但又不至于搞成像学校那样的气氛，我发起了一个寻找电影中伟大瞬间的游戏。这个伟大瞬间可以是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一段对话或一段影像，它能够让人在座位上看着看着突然身体前倾，心砰砰直跳。我们以一部比较容易的电影开始，斯坦利·库布里克《闪灵》。它讲述的是一位失忆作家在一家荒凉破败的旅馆渐渐陷入疯狂，并欲谋杀自己家人的故事。《闪灵》也许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最好的一部电影，但原著小说的作者斯蒂芬·金却讨厌他，他对库布里克也没有好感。很多人都和他持相同的看法，库布里克做事吹毛求疵，自我崇拜，他总是让演员们一拍再拍，效果却令人生疑。拍摄杰克·尼克尔森拿着一把斧子伏击斯卡曼·克罗瑟斯的场景时，库布里克让演员们拍了40次，最后直到看到70多岁的克罗瑟斯几乎瘫倒在地，尼克尔森对库布里克说够了，他绝对不会再拍了为止。后来拍摄杰克追逐挥舞着小刀的妻子的场景时，他爬了58次楼梯，一直到库布里克满意为止。更重要的是，斯蒂芬金认为库布里克并没有捕捉到恐怖的精髓，并没有表现出恐怖的来龙去脉。他曾经参加过一次《闪灵》的试映，最后却悻悻地离开了。他说这部电影就像一辆没有引擎的凯迪拉克，你上了车可以闻到皮革味，但你哪儿也去不了。事实上，他还说他认为库布里克拍电影是为了伤害别人。他说的话我有几分同意，然而我喜爱闪灵，我喜欢他的拍摄和布光手法，我喜欢三轮车的轮子从酒店地毯开到地板又开回地毯的身影，而且每次那对孪生姐妹出现在走廊的时候，我总是被吓得够呛。不过要说我心中的伟大瞬间，还是杰克·尼克尔森在幻觉中和那位像英国男管家一样的刻板的旅馆侍者对话的场景。它发生在一间灯光炫目的洗手间里，充满了耀眼的橙红色和白色。对话起初平平无奇，但随后侍者警告杰克，他的小儿子在惹麻烦，也许他应该处理一下。侍者几乎毫无表情，相当平淡地说出台词，却抢走了杰克的锋芒。留意他每说完一句话时闭上干燥嘴唇的动作，那就像是一个微妙的隐隐有几分下流的标点符号。那个侍者直言不讳，他和他的孩子们之间也有问题，其中一个孩子讨厌旅馆，想将他付之一炬，但他用一把斧子纠正了他。当我的妻子试图阻止我履行职责时，我也纠正了她。这是一次完美的表演，不像杰克，他的演技从我最初在1980年看到以来几乎没有进步。此处他看上去演得很幼稚，几乎像业余演员，非常糟糕，特别是在那位极其节制的演员反衬下更是如此。不过这不是 Jesse 心中的伟大瞬间，他选中的是清晨小男孩偷偷溜进杰克的卧室想拿走一个玩具，却发现他父亲坐在床边目光如炬地盯着他的场景。杰克叫儿子过来，儿子拘谨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小男孩盯着父亲没有剃须的脸和惺忪的双眼。尼克尔森穿着蓝色的衬衣，脸色煞白，如同一具死尸。小男孩问他为什么不睡觉，过了一会儿传来令人恐惧的回答，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凭着直觉明白了他所说的意思，就像侍者所做的那样，用斧子砍倒他的家人。就是这里 JC 小声地说，我们可以再看一遍吗？
Seems like old time.
我们接下来看了安妮·霍尔，主要是为了看戴安·基顿在一家黑暗的酒吧里唱 Seems like old times 这个歌的场景。摄影机从侧面拍摄基顿，让他看起来像是正在看着镜头外的某人，这个场景让我直起鸡皮疙瘩。他好像一边在唱这首歌，一边用他的眼神营造出戏剧高潮。这也是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终于实现了自我认同的一刻。安妮·霍尔是一位不谙世事的音乐人，在进行充满自信的初次登台表演。有些电影后来再看会令人失望，也许是因为当初看的时候你正在谈恋爱，或是因为刚好失恋而心碎，反正就是正好有些事情加碎了它的魔力。我给 JC 放了环游世界80天，当我还是他那么大的时候，这部电影中热气球在夕阳下漂浮于巴黎上空的壮观场景几乎要将我震倒，然而现在看来实在是老掉牙了，无聊透顶。但另有一些电影仍然让你兴奋，年复一年依然让你感动不已。我给 JC 放了《穷街陋巷》，这是马丁·西克塞斯在他电影生涯开始时所拍的一部电影。他讲述的是主角在纽约充满暴力和阳刚气的小意大利区成长的故事。开场后不久，有一个场景令我毕生难忘，背景是滚石乐队《告诉我》的戏剧性和音。
Again, I want your love again.
摄影机跟着男主角哈维·凯特尔穿过一家红灯区酒吧，任何在星期五晚上去过自己最喜欢酒吧的人都很清楚这一刻的感觉。你熟悉酒吧里的每一个人，他们朝你挥手叫喊你的名字，你整晚潇洒自如，顾盼自雄。哈维曲曲折折地穿过人群，在这里和人握握手，在那儿和人聊聊天，并且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屁股，缓缓跳起舞来。他描绘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年轻人，描绘的是星期五的夜晚，在这个地方与这些年轻人一起生活的鲜活场景。他也留下了一位年轻电影制作者的快乐印记。当他拍电影《忘情沉醉》时，他知道自己真的是在拍一部电影。当然还有别的伟大的瞬间，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马龙白兰度的独白说的是一只经常在荠菜田里跳起来寻找野兔的名叫杜切尔的狗的故事。我们在夜深时看了巴黎最后的探戈，桌上点起了蜡烛。在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看到 JC 黑色的眼睛炯炯地凝视着我，我知道就是这一刻。我们也看到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的早餐里坐在一幢曼哈顿公寓的防火梯上，她的头发用毛巾扎住，手指柔和而漫不经心地弹拨着吉他，镜头将这一切全都收了进来，楼梯、砖墙、纤细苗条的女人。 然后以中景镜头对准奥黛丽，接下来来了一个大特写，她的脸占据了整个荧幕，她那瓷器般精致的峡谷、尖尖的下巴、褐色的眼睛一下子表露无遗。她停止弹拨，然后惊讶地抬头看看镜头外的某个人。嗨，她温柔地说。这是人们去电影院所要寻求的伟大瞬间，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只要一看到它，你就永远难以忘怀。这就是电影为什么充满魔力的最佳例证，它会突破你的防线，真真切切地让你心碎。由于这位作者本身是影评人，所以在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在蹭电影课的错觉。当然，如果这么理解这三年，自然太单薄了。其实，这个故事的气氛和天堂电影院很像，它离不开男孩如何艰难地成长为男人，离不开一个家庭里那些充满疑惑和愤怒的时刻，也离不开一个孩子青春时的孤独和一位家长的陪伴。说到最后，所有的形式都是关于人生。我们看电影，看的是别人的故事，心里想的也是自己的人生。李安说，一部好的电影能够改变人看待电影的方式，所以这就是电影教会我们的。它或许是每秒24个的谎言，但也是每秒24个的生活。欢迎收听今天的几倍电台，我是小精灵，希望你也能在电影中找到安慰。周末愉快，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如果你想了解最新的书目，拥有电台里介绍过的好书，可以上淘宝店铺搜索吉贝书局，人文历史、动漫青春、时局书评、军事武侠、教育亲子，总有你的选择。
除此之外，还有小精灵和晴儿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独家书评，在茫茫大海中帮你找寻属于你的那枚贝壳。我们将为你完成阅读的私人定制，还有小礼物赠送哦。